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看诗篇第六篇，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各位，我们看看圣经啊，包括诗篇这里啊。我不知道我们那个神学可以看到多严格哈。我想不只看诗篇了，整个圣经，所以不要看，不知道要看到多严格，就是说，各位，我们现在在不在神的愤怒之下呢？就我们信耶稣的人啊，就我怕我们一想到这些啊，有的时候在应用在生活上的时候就会不太恰当。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神学是我们信了耶稣，包括罗马书讲的，我们就跟神和好，我们就以神为乐，神的怒气对我们就转消，所以神对我们不会发怒的，对基督徒只有充满慈爱怜悯的。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我们如果认罪悔改，神会管教我们，但是也不会再处罚我们，都是对我们充满慈爱的。我想这样了解当然是正确的，不是我想的，一定是正确。就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不在神的愤怒之下。如果我们说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神的愤怒之下，但是只要认罪悔改，而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一定会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甚至有些学者喜欢讲，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已经从律法的范畴之下转到恩典的范畴之下，我们已经从上帝的震怒之下转到上帝的慈爱之下，所以我们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这样讲应该是对的啦，就总的来讲是对的。但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我是希望灵活一点，就如果你要继续讨论是不是一次永远得救，好，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永远得救，那我们永远都在上帝的救恩中，当然就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了。这样讲我觉得是对的哈。不过我们实际现实当中也不必讳言，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得罪上帝，或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一种不顺利的状况中，我们生病，我们做什么事都不顺利，上帝好像不理我们。我觉得如果有这种我们感觉到这样子也不是坏事，因为我们的神学或者我们灵性也不是都那么敏锐那么正确了。好，我说这么多就是说我们信主，我现在根本不在谈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我是在好，我们信主，我们在主的恩典之下，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而这感觉不管对不对，起码圣经包括诗篇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感觉了，有的时候我们不怎么爱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不怎么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气神，有的时候我们也好像觉得神很气我们啊。你就不必太被那个正确的神学约束到，好像我一定每个时候的感觉反应都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大卫这个诗，不要在怒中责备我，这他能跟上帝祷告，他就一定是得救的人嘛，一定是属神的儿女嘛。好，他在什么事在怒中被责备呢？好，你当然可以说他刚刚说谎了，他刚刚骗人了，他刚刚跟拔示巴睡觉了，所以或者说他的儿子快要死了，就是那个怀孕的，我们就假定不知道这大卫的什么时候，不过大概应该不是他那个犯大罪的时候。不过各位，我没有说大罪小罪我们什么时候又会停止犯呢，总是有嘛。当我们在这些犯罪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没有犯罪，我们现在不要讲犯罪，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很辛苦，这辛苦就是好像我已经失眠三天了，那你当然可以祷告啊，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好好睡觉。 或者说你已经3年没找到工作，当然你也可以祷告说，主啊，让我早点找到工作，这我都很对，我觉得都很对。只是我们如果比较属灵的，然后圣经又看得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又是神学也看得比较好的，我们就难免会想到说，我现在3年没找到工作，我现在3天失眠了。各位，以此类推啊，你生活中千千万万件的这个不顺利的事情哈，包括跟老婆，我们已经这个痛苦的婚姻已经20年了，或者说小孩子又悖逆了，就我们都可以求主就啊，见招拆招了哈。我睡不着觉，求主让我睡觉；我失业，求主让我找到工作等，这都可以。大卫在写这篇的时候是好像是既不是生病也不是孩子死了，大概是他的敌人很多，就这个第8节和第10节。所以这个可能如果你真的要推一推的话，我们也许不需要去推他，但如果你要推的话，可能是扫罗在逼迫他的时候，扫罗逼迫他应该也有，这我也没有去算过，大概也有10几20年，就从他是扫罗最宠爱的，然后到他逃亡，整个逃亡那段时间恐怕有，应该是10年，应该是不是一个错误的估计，差不多有10几20年，那是可能是很长的时间。那我们先不要想到这会不会是他后来就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他儿子抵挡他，或其他人抵挡他，或者是扫罗死了以后国家不能统一，便雅悯支派一直在作对的时候，那段时间就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太去猜他，我们只要讲一个状况，就是如果我们有麻烦，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祷告，见招拆招，睡不着觉请神让我睡觉，但是我们也可以讲到最根本的啊，主啊，我一定是什么时候犯罪了，请你赦免我。通常这种都是比较属灵的人才会的，不属灵的人根本连想都不想到，所以这可能对属灵人比较一个提醒。我的意思是说，一切事是神在负责，神在做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觉没睡好，包括我们夫妻的感情不好，包括我们办公的时候一些困难，各位千千万万件，这些千千万万件里面呢，其中你祷告的一个方式是主啊，求你息怒，也不是不可以，甚至我不知道这样的祷告是不是现在神学家和圣经学者都不喜欢讲，起码我每次看到灾难，我们都会看到说啊，神没有发脾气，这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自然事件，就我觉得恐怕不太能这样讲，因为大卫的祷告是请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当我的仇敌很多的时候，显然大卫愿意用一个，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神学可以应用的，但最少是我们祷告可以学习，请你不要责备我，请你不要对我发脾气了。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真要讲神学，这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就神是在每件事上负责任的啊。当然我们要细细的讲的话，又可以讲很多跟这刚好相反的哈，比如说一个人，那我们就说了啊，最近觉都睡得很好啊，夫妻和乐啊，身体健康啊，所以我不在神的愤怒之下，所以我在神的喜悦之下，对吗？啊，我们就说这个神学也不一定对，对不对？恶人有的时候很想平安嘛，就是我们在念一套系统神学，把它应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灵活一点嘛。就在我们的神学越来越好的时候，同时我们生活跟神的关系也很紧密，这个紧密就不要，这其实也是神学，就神在每件事上都在掌权。那么当神在让我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祷告，主啊，请你不要发脾气了，我已经受不了。当然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祷告，不是在祈求， 甚至传统上把这一篇当作悔改的诗歌，我是觉得不太恰当，因为这里我没有看到大卫有什么要悔改的，没有太多他讲悔改。我们把，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艰难的时候，我们不用这篇祷告做这篇诗篇做祷告，我们不说主啊，求你息怒，因为我的神学很好，我知道我不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信耶稣，上帝永远爱我。啊，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不过，就有些人也许说啊，我现在碰到很多的艰难，更不是神向我发怒，这是神给我的磨练。我在患难中要喜乐，神学习我让在患难中喜乐。我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现在呢，就是有洪水，有地震，有吵架，家里不和，我做什么事都不顺。然后我突然发现，就是我得了什么癌症。我的祷告里一点都不要说。哦，主啊，请你息怒，请你不要生气，我不要这样祷告，因为我相信我的生病跟神对我发怒没关系。各位，你要这样也可以。我这今天这样讲，不知道有没有让你们很糊涂了哈？就我说圣经里有很多祷告，有很多的经文我们都可以运用，但你在运用的时候，可能这节经文跟那节经文的运用方式好像刚好相反。也就是说，我们在碰到祸患的时候，我们更不求神息怒，我们非常欢喜快乐，感谢主，主啊，你让我经历这些是有福的，是爱我的。你要这么属灵也可以。就其实我这样想，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我是觉得啦，如果我们神学念得好，圣经念得好，也属灵的话，其实那个弹性很大了。如果有人很自责，我觉得也有圣经的根据吧，那你就根据这经文也就安慰他吧。如果有人不自责，他很就赞美也很好，只要他不是那种狂妄的态度，那就很好。那这里大卫是把他遭遇到的不幸说是神在发怒，但是圣经上也有哦，这个不止大卫的祷告了，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这些先知书里面也都有讲。甚至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不要发怒赶快把敌人赶走的时候，就在这篇诗篇里也另外有讲一句话，你们这些仇敌都要羞愧。就一方面神的发怒跟人家是无缘无故伤害我更没犯罪，你也可以放在一起，那你说那怎么办呢？你就照你的感觉祷告就好了嘛，就大卫是觉得神在发怒，神他求神可怜，那这样神发怒不一定要跟他的罪恶连在一起，也更不是怪神乱发脾气，而是现在就是有仇敌在这边，我就知道神是来解决这问题的，所以请你不要发怒，我已经很慌乱了。好，第三节，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你看那个才救我呢四个有打点，就是原文还没有才救我四个字，他只有说你要到几时呢，他连救我都不敢讲了，就你什么时候才停止发怒也好，消除这个灾难也好，反正他就讲，就我们也不必属灵到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我们也不必到每次的属灵就是我们就开始分析是哪里错哪里对怎么样，有的时候没有那么仔细的分析，我们就把我们感觉诚诚恳恳的有信心的呈在神面前，我相信你全能，我现在这么艰难一直没有解决，一定是你不高兴嘛，你不高兴我就求你赶快救我嘛，啊，各位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吗？然后我现在很困难呢，我相信你是全能，只有你能解决问题，请你就赶快转回来救我嘛。然后大卫也是非常有想象力哈，始终都会，我不敢说撒娇了，我只敢说很诚实，他说我要死了你知不知道，那就是第五节，我到死了，到死了就当然这里学者都会讨论说哦，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啊，不过这不是指没有盼望等等，我觉得也不必讲那么久，不必讲那么远，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已经是哎呀家庭生活已经走不下去了，办公室也做不下去了， 教会也去不了了，身体也已经疲倦了，失眠已经太严重了，我要死了，你知不知道？上帝，各位，你就看这个经文，我是觉得不只是神学很好，而且如果真的神学很好，他跟上帝感情很好，到死地没有人纪念你了，阴间就是我要死了，我要到阴间了。第六节也是很好的形容哈，就当然这也是算撒娇，也可以算文学的夸大，也可以啊。其实就是一个爱主、认识上帝人，世故无缘，他就觉得他需要找上帝嘛。他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来。”哇，有这么神奇？你眼泪可以把你的床都淹水了，但是哪里到这么严重呢？但是他就把他的感觉、痛苦都跟上帝讲了。然后第六节就眼泪流光了，流了太多，流到那个床都飘起来了。第七节就是流干了，所以眼睛什么干眼症。那一方面干眼，一方面啊，现在讲出来了，他的现实困难不是生病，不是别的，是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我有好多敌人。各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我们很多敌人。我再一次说，你也不必太去猜这敌人是我的罪，还是有哪些邪恶的人嫉妒我，还是莫名其妙的洪水、地震、天灾、失眠等等。反正我很辛苦。那又是一个好的神学、好的信心跟主的亲近，不会让你没有人性。第八节，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想八九节应该不是问题解决了，因为他有说耶和华必，他不是说耶和华已。耶和华必就是、哦、我相信他会听祷告。然后第十节就是我的仇敌，一切仇敌必羞愧，他们会退后，他们必要退后，一定是这样。但是现实生活是不是这样，我们还不太确定，而重点恐怕也不是。重点就是你随时随地把上帝当作你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高兴的事也跟他讲，悲哀的事也跟他讲，请他解决问题，请他跟你一起欢乐。如果你有这种信心的话，你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你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你碰到难处你会哭的，你没有因为有信心听到你得癌症就哈哈大笑，我要离世见主，大家都来恭喜我。我没有这个没有人性的信心。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这种表现，但我就是现在很困难，而且一直很困难。然后那个没有人有人性的地方也包括，各位，我们再一次也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神也恩待每个人，人愿意悔改，再大罪人都可以得拯救，我们是有这样的绝对的把握。可是在诗篇里面，这都现在常常要花好多力气去解释，也让很多圣经学者否认的是上帝的话。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过的，诗篇里有咒诅的诗，然后诗篇里面有质疑的诗。质疑说：“哦，主，我是正直的，请你查看。”各位，这不是说哦，我们说得救不要靠恩典，我自己很正直，而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这些相对的正义、善良也是有的。同样，虽然神爱罪人，每一个罪人，但相对的邪恶也是有，就是有些人是显出来特别坏，一直不悔改。那我们讲出说：“主啊，求你处罚他。”这个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爱心，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的都完整一点，也知道我们不会是怎么样都不是很完全的。所以第六篇就是一个艰难中的祷告，很诚实的祷告，很生动的祷告，而且很有人性的祷告，包括对那些仇敌说：“你们退去。”你不要马上看到这些，哎呦，这旧约里面啊， 都没有那个爱人如己的经文了哈、啊，都没有左脸打右脸给人家打的经文，只有讲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应该讲的是我一切的仇敌最后都悔改信耶稣，我们一起在赞美主。各位，那个是我们的祷告，但是不排斥你在现实生活中碰到困难的时候，有些人有些相对的恶，你也就讲出这样的话啊，就是。我希望这非常简单诗篇没有被我讲得很复杂哈，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医治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求主打退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最大敌人还是我们心中的不幸，主啊，但是如果你能，你一定能的，但是我们也呼求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生活中也能更平顺一些。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